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2月19号到2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观神韵有三处让我流泪，正襟危坐，双手合十，然后恭敬地把神韵光盘放进影碟机。每年观看神韵时我都是这样，而今年观看神韵有三处让我落泪。舞蹈风雨中的莲，讲的是中国大陆母女修炼被迫害故事。这个故事在大陆哪个城市都有，很有普遍性。当母亲被恶警活活打死后，孤零零的女儿面对恶警的恐吓与威胁，仍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几次从恶警手里抢过绣有真善人和莲花的绢帛。舞蹈中把大陆警察迫害大法弟子那种恶毒凶狠的劲儿表现得形象逼真，且有级别的层次感。看这个舞蹈时，我想起本地一家同修，年轻的父母和上学的女儿都修大法，突然有一天父母被恶警抓走，母亲在当晚就被活活打死，父亲又被判刑，孩子无依无靠，只好跟姥姥过。有一天，姥姥领着孩子来看我，我看见孩子孤单单的样子，心里很酸，悄悄问他姥姥，孩子想他父母吗？老太太说，能不想吗？只是孩子从不说。我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个小弟子，他的脸上透出一种刚毅和自信。此刻看着舞台的表演，想起身边的同修，想起大陆有多少个这样破碎的家庭，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顷刻冲破了刚毅的闸门。第二次落泪是当报幕员介绍乐队时，乐队同修恭敬地站了起来向观众致意，我的眼泪不由落了下来。人们对神韵的赞美多数都在说演员，很少提到乐队，可以说乐队的位置在舞台下面是最低的，是不露脸的角色，可是他们默默地为整体付出，为别人铺垫，真心配合整体，每个音符每个细节都演奏得极认真。如果没有大善之心和很高境界的话，那在乐池里是坐不稳的，更不会坐在角落里默默地付出。我的泪盈眼眶时，双手合十，真心地向乐队同修致意。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很少露过人的脸，可万神却在瞩目他。第三次落泪，演员谢幕时上场的形式很别致，领舞演员各自拿出自己的绝活向观众亮相致意，真是精彩，太精彩了。这是东土人的真功夫，是大法弟子的单兵绝活，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今年的神韵比往年都精彩，演员背后付出有多大可想而知。除了排练上的巨大付出外，在学法修心和境界提高上 同样有着巨大的突破，不然节目怎么会这么好呢？因为修炼人境界越接近神的临界点，越能得到神的点化和帮助，神会开启智慧，给你灵感，包括另外空间美妙的展现。神助人还不震撼吗？人展现神的美好还有止境吗？看神韵，我找出许多差距，尤其是最后一个节目的点悟，真的该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才不负师父所望。一点浅见，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想变美，看神韵。生活中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夫妻相。有很多人结婚前，两个人长相差距很大，结婚后经过几年、几十年后，很多人会长得像兄妹或姐弟。越是和睦的家庭越是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两个人经常看对方，对方的形象就会印到自己的大脑里，而每一个细胞的思维又和人的大脑整体思维通过神经连着，这样自己看到的夫妻对方的形象就会传到每一个细胞里，慢慢的就会被同化，向对方的形象变。越和睦就越接受对方，越容易想象。古代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代的宇宙全息论都证明了这个观点。看过神韵的人都知道，神韵是全世界最美的秀，整体舞台和谐美，颜色搭配美，声音甜美，女演员身段美，动作柔美，笑容真诚，男演员身材好，动作干净利落，潇洒自如，没有一样不美的。如果有选择，可能每个人都会选择这样的身材。国内国外的人看了神韵后都为之惊叹，太美了。很多艺术家都从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就连国内的徐沛东在两会上都提出学神韵，央视更是派出特务去现场偷学神韵。多看神韵，首先改变的是心灵，也就是观念，人会变得善良真诚，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会相信神佛，相信善有善报。其次改变的是行为，会以真诚的笑容去对人，去多想别人的好，不去有意的伤害别人。最后改变的是形象，从量变到质变，人的外貌会和自己的心性和行为一致，变得漂亮。最重要的是，更多的好事会接踵而来，和睦的家庭，满意的另一半，听话的孩子等等，人生会变得更美好。
大法弟子应助神韵，学神韵。世人看神韵是为了得救，而大法弟子不存在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今天学法悟道，大法弟子看神韵，至少应做到助神韵，学神韵。首先是助神韵，神韵是师父领着我们在救人，真正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表面，而是神在起作用。大法弟子无论看神韵有任何看法，都应通过学法去掉，无条件支持神韵，包括财力、人力，还包括意念上不能有任何不好的态度。也许会认为某一个节目哪里不好，但那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向内找。大法弟子都对神韵不发任何不好的念头，都是无条件的支持， 那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场，护着神运。这个场会摧毁常人任何对大法不好的念头，真正起到助神运救人的作用。其实这也是助师正法。再就是学神运，神运是师父教我们如何做项目的。邪党学那是道，出发点不同，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学。从神运的管理、人员的培养、技术上、布景、音乐、颜色、灯光、舞台和正法的进程都是可以得到起悟的。另外，今年的神运对大陆直接播出，也是说明到了最表面，不是正到哪一个天体那么简单，是针对全部众生的。蛤蟆洞的解体和蛤蟆的死亡，恶龙的被抽筋，都是在针对世间的最表面在处理。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叩拜师尊救度之恩。
修炼体悟，正念配合解体洗脑班，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虽说我是一个人在这儿修，但绝对的独修是没有的。我每天上大法网站看明慧正见网，就像是回到自己的家里。那里是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共同交流的平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很关注迫害案例，不时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迫害同修就是迫害大法，就是迫害我们自己。同修有漏，会在法中自然归正。一发现本地市有迫害发生，我会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条件许可的话，我会近距离去发正念，营救同修。师父说，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的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虽说素不相识，但我们是同门弟子，就是一家人，就有责任去共同维护这个整体。去年夏天，我在明慧网上获悉，本地在某地正办洗脑班，非法关押了数名同修。我看到这一消息后，便向那个地点发出强大正念，决定亲自到洗脑班所在地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此消息已经上网，我想会有诸多同修配合做此事。我是近水楼台，绝不放过这近距离除恶正实法的机会。在大量学法的前提下，我驱车前往洗脑班，在我市的一个集镇上，那里建有我省最著名的疗养院，有座综合性大学在附近，历史悠久，人文景致丰富。那里的疗养院结构规划非常漂亮，水榭楼台，花园式的布局，也是个社区。我地以温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著名。从我家到那集镇大约有30分钟车程，我一路奔赴，一路发正念背法，清理着邪恶。那洗脑班在四面环山的一个最僻静的疗养院中，我到达那里立刻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非常密集。我是非常敏感的人，头昏眼花，腿发沉，那镇上的人好像是被邪恶控制，面目表情很呆滞，问他们路时表情非常冷漠。那儿的空间场非常邪恶，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点，开始用几个手机放大法真相片，用 MP5 播放酒瓶，发正念先进行半小时的清理自己，清理过程中，身体的干扰也是很多，那里的邪恶密集，让人不能集中精神，同时腿非常疼痛，那些邪恶在拼命往我身上压进不好的东西，干扰我的思想。眼睛发蒙，腿沉重，那里离我市行政区域很近，是邪恶集中地带。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思想， 清理邪恶对思想的干扰，使思维清晰起来，让精神能够集中起来。经过半小时的清理，开始往那个邪恶洗脑班发出强大正念，灭尽操控洗脑班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一切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解体洗脑班，打出摄魂大法定住邪恶，下个罩子圈住邪恶，打出大法轮清理空间场，层层灭尽各个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用化功化掉，无条件释放同修，迫害同修就是迫害大法，法理不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法器生命体一起参与正法，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我集中思想念动正法口诀，请师父和各方正神相助护法神护法，念力强大，唯我独尊，捣毁一切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迫害存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另外空间正邪交战激烈，我虽然看不见，但因身体非常敏感，天气在剧烈变化，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狂风大作，黑云笼罩着那个洗脑班所在的位置，我往那里不停发正念，有了师父的加持和众神助阵，法器也是卖力，一直发正念，渐渐的我不感到身体的疼痛了，感到轻如羽翼，感觉到像是坐在鸡蛋壳里那样美妙，泪流满面，整体空间场变得非常清亮，金光闪闪，一看时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那乌云渐渐散去，风也停了，太阳出来了，天清体透，我继续跟这一方众生讲真相，打出意念到他们明白的那面，无论他们以何种生命形式存在，众生都是为法来的，同化大法，感受到大法的洪恩，大法慈悲，救度一切众生，然后驱车回家，一路上继续发正念背法，遇到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此次之后，我每天都是往那个洗脑班发很长时间的正念，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洗脑班解体，帮助同修是修炼自己，是圆融法，大法是无私为他的，因为师父说过，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同修有难不能做事不管，义无反顾的正念配合帮助同修，是法的要求，也是在兑现此生为法而来的使命。
发自内心的一念，同修们都有一念就劈山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的体会，我谈一谈我对发自内心的一念的体会。放下生死的一念，2007年夏天，我的腿部突然出现了五六处平底大小的紫斑，我姐知道后非拉着我去医院检查不可，她对我说，咱姨得败血病前就是这个症状，从发现到去世都没超过3个月。我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检查结果一出来，我姐当即就慌了，医生说她的血小板已经没有了，得败血病只是一瞬间。我当时心里很平静，我想起了师父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我在心里说，啥败血病不败血病，我是放下生死的神。家人异常惊恐，拉着我到大医院拿药，我不去，丈夫哭着说，你就只当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孩子。我说，你听说过得了癌症治好的病例吗？要是这样看下去，不但我的病好不了，咱这个家也得倾家荡产。我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啥事没有，我这个人保住了，咱这个家也会越来越好。他哪里肯医，每次都逼着我吃药，我确实没法，他给我药我就接着，趁他不注意我就把药装到口袋里，不吃药身体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晚上睡觉，邪恶在梦中吓唬我，你这是癌症，我就说，你别想让我接受你的安排，我有师父管。醒来我就想，不管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只要活着我就要救度众生，所以照常去发资料。那时我的腿都肿了起来，有平时的一倍粗，腿上的紫斑比以前还重了些，我丝毫不放在心上，再高的楼我照样上去发，脑中一有败血病的念头我立即清除，心中发出的那一念从来没有动，我就是放下生死的神。后来败血病的症状完全消失，丈夫看着检查结果说，还得相信科学吧，练功能练好吗？我把平时积攒的药全都给他拿了出来，你拿的药我一片都没有往嘴里搁。他很吃惊，你真那么相信法轮功，就一点不怕死？我说，这就是我放下生死的见证，闯过去。我们全家人对大法更相信了，对我修炼非常支持。一次，我们五个同修开着车去临近的一个县城发资料，路上遇到警察检查，警车正停在路中间，分明是冲着我们来的，路很窄，车极难从两旁的空隙穿过。下车的同修说，看样子过不去了，这时已经有两个警察，一边一个靠近车门，就等着车停下后拉车门呢。后面的三个同修也慌了，因为车上尽是大法资料。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脚旁还有两大包酒瓶，我脱口而出，发正念闯过去。后面的一个同修说，快升起车窗。开车的同修一打方向，紧贴着警车就开了过去，警车随后赶来，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绝不允许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彻底清除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前面是一个集市，人很多，可是我们的车所到之处，人群自动的分开，车一过，人群立马又合上了，那警车鸣着警报，可就是开不过来。过后我们交流，同修们说我当时那一句话很有威力，大家一听心就沉了下来。我说，我感到那一句就是从我的心底发出来的，非常有力，我肯定能出去。去年我和几个同修被非法绑架了，我当时堂堂正正的，没有一点害怕，邪恶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问我姓名，我说我就叫大法弟子，在监牢里我就是练功背法发正念唱大法歌曲，停下来就给犯人讲真相。犯人说，我你怎么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我说，我在哪儿都这样。有个犯人说，你坐个半年八个月的就不这样了。我说，他怎么关得了我半年八个月？一个月光景我就得出去。犯人都笑了，别说一个月，哪个法轮功有半年出去的？你们进到这里不是判刑就是无限期拘留。我说，这个理不适合我。号里面还有两个同修，一个劝我，包咱号的警察人很好，你用他的手机打个电话，让你家人给你活动活动。我说，我们修炼人怎么能靠常人，这里关不住我，我肯定能出去。他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以为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不都快一年了，还不在这儿待着。另一个同修说，他，你这可不在法上，我看他念很正。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自从我说出邪恶关不住我之后，我心里真是就那么一念，我在监狱里正式完大法，我必须出去做大法的事，我的生命不能浪费在这里。我头脑里非常空，发正念的威力很强，练净功往那一坐就入定。这些年我也有一个体会，就是从自己心底发出的一念都很正，千万不要再用人心去想了，人心一动只能招来磨难。结果一个月到头，我真的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那个劝我找家人活动的同修，在我临走时很感慨地对我说，我知道什么是正念了，大法弟子真的不能靠常人，念一正一切都能归正。
命中所见，神佛大显的一刻。2014年2月，过完年节后，在二月底的某一天早晨，念神通加持法时进入了入定状态，并且在额头前上方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景象。事后也知道 这只是自己目前所在层次所见的极小极小的法证人间景象之局部。今天将所见景象成文，希望能与同修们在正法的最后的最后能更加勇猛精进，走好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入定后，景象中地点出现在中国靠沿海边的都市，高楼林立，人来人往的城市，每个人都自顾着自己生活中的大小事。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看似经贸发展飞快，其实社会内部已经腐败到一点就倒的地步了。就在此时，天宫开始由蓝转为浅黄，再转为红，慢慢的，天宫突然盘旋着好多好多的鸟昆虫，而且还夹着许许多多怪异的声音。此时看到了所有沿海的城市，地面开始崩裂，很多埋在地下的天然管道开始气爆，地下崩裂开来之处开始冲出大量的墨水，由市道开始淹入，接下来就是人群的惨叫声、车祸、火灾，然后画面逐渐的扩展到大陆各省份的板块区域，而其他国家大陆板块也纷纷的开始出现大地解体、燃烧，人群嘶吼尖叫，画面既是血腥与大楼极度的毁坏倾倒。在景象中隐约看到一股类似高温所产生的空气粒子所形成的透明又像水凝结的气体，逐渐的由天空、地裂中、空气中以及所有物质形成的结构中大面积的蔓延开来，凡经过之处尽是枯萎与毒液。看到这，我快不能呼吸了，心中急，心中喊着李洪志师尊，李洪志师尊，怎么办怎么办。就在此时，凡被非法判刑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监狱、黑窝医院的大法弟子与在长安中训练的大法弟子，另外空间的神的一面全部被慈悲的李洪志师尊将层层层层的空间打开了。在人间的大法弟子此时达到修炼圆满的本体，与另外空间的神的一面从微观至宏观中结合同化为一体。就在同化那一瞬间，发生了让全人类都目瞪口呆的景象。每位圆满的大法弟子穿透了人这层空间的物质建筑，并且缓缓升起，白日飞升，往着一个方向移动，而在这三界中的所有物质都无法制约其同化一体的肉身佛体，非常的神圣，非常的神圣。此时天空由原本红色云雾转成黄色，再变成金色，整片天空都是金色光耀。在金色云雾最顶端，云雾开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洞，应该说是门，与神韵演出的开天门一丝有点类似的景象。此时层层层层空间的佛道神渐渐地出现在天空中，师父巨大无比的法相慈悲地出现在金色光耀中，周遭尽是不同空间层次的佛道神护法，而大法弟子升起之佛体一个个发着金色光圈，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大家可能看到庙里的佛像，看到佛像总是在一个圈里边，特别是画的那个佛像总是有个圈，里面坐着佛，许许多多佛像都是这样的，特别是那个古庙画的佛像都是这样，为什么坐在圈里呢？谁也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玄关，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叫玄关了，叫做世界，还不能确确实实叫做世界。每位大法弟子发着金光飞向了慈悲的师父的巨大法相深处的天空，慢慢的变成了佛道神及西方各种神与不知名的神奇的形象，有形或无形，然后每个大法弟子神的那一面形象各自以自身佛法神通的慈悲方式形成了巨大的能量空间场，照在正在解体的地球。此时地球有火红色与黑色气体燃烧的景象，慢慢的分裂出来一个透明体，像鸡蛋的透明蛋白一样的地球分离了出来，然后看到慈悲的师尊力掌中形成巨大的法轮，无数的法轮，层层层层都有各种各色的法轮罩住了分离出来的透明地球，并且一边由透明渐渐形成，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看非常美好的初始地球状态。而在解体的地球上的善良人们以及中国人民，有做三退明白真相的人，也就看到他们自身也是逐渐的分离出来一个另一个自己，被抽离了分解的地球移至新世纪的地球上。此时解体中的地球突然发生惊心动魄的解体，在这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污蔑大法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还有那些因为被毒害而对大法仇视的中国人民，他们在那解体中不是一瞬间解体，而是层层层层的空间都在极度极度缓慢中解体，都在痛苦中后悔。看到这景象，我心开始颤栗，知道这应该是自己目前层次所看见的法证人间的景象，并不能代表大法真实之景象。当看到那些被毒害的中国人民，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善良的，看到这一幕因而动了念出定了。这时我的心情很沉重难过，今天会让我看到这一景象不是偶然的。练完功回家后，我使用了电脑合成原体将定中所看到的景象表达出来，但再怎么合成都没办法跟定中所见相同， 只能表达其十分之三相似之处。今天将我经历了的令中所见之景象写成文章发表出来，向师尊汇报，也是警惕自己在这三件事上更应该加强力度，并扩充自己容量，更应该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够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正法路。也希望跟同修在比学比修红营中形成整体，一同注视正法。最后的最后，真的不能松懈，更应该精神起来，正念起来。所悟所见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以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与同修共同勉。心自明，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凡升起一凡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固扬，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繁断逃命去，泥沙掏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蒙。
救度众生，八旬老太讲根相小记。师尊好，同修好，我今年81岁了，修炼法轮功已经17年了。我讲一讲这十多年来我讲根相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买东西讲根相，开始讲根相，总感觉张不开口。我发现买东西时给人讲根相很容易找到切入点，有时去买菜，我大都分开去买，这家买两萝卜，那家拿把葱，到了下一个小菜摊，再要一块钱的香菜，这边买着菜，那边就给卖菜的讲起真相来，这些卖菜的都非常感动，有的非要再拿一把菜送我不行，有时讲得顺了，往往能买很多东西回来，用不完我就送给邻居。一次，我看到一个卖菜的没给他讲过真相，我准备过去时，看到一个老头在买他的土豆，敲来捡去的。我在旁边等着，用秤一称才3块多钱，可他给人家拿出一张100元的票子，卖菜的说我没有零钱找，老头确实也没有带零钱。我一看，拿出零钱来，说这钱我给你垫上吧。那老头既惊讶又高兴，说着谢谢就走了。我就开始给卖菜的讲真相，卖菜的说我知道，我遇到好几个人给我讲法轮大法好了，我一想这光记着给卖菜的讲真相了，咋把那个老头忘了呢？我连忙追上他给他讲，一来二去的我见谁都能讲了。后来我悟到，为了讲真相去买菜，这也是有漏啊，就去掉了这一执着。对小孩讲真相，老人给小孩讲真相，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小孩往往都很单纯，老人又比较慈祥，一老一少在一起很容易就把真相讲了。对小孩讲真相，话不再多，直接问他加入过少先队没有，这少先队都是骗人的，那红领巾还说是血染的，能是好东西吗？奶奶帮你退了，退了后就会变得更聪明了。小孩往往都点头表示同意。我再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面，就会变得更聪明。见缝插针讲真相，我只要出去，见到人就讲真相。一次遇到一个大姑娘在等车，我就问她等车呢闺女，她说是，奶奶您有什么事吗？我说您以后啊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真善人好，遇到困难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的。她笑着说我记住了，奶奶谢谢你。我又说你上学时入过团吧，我帮你把他退出来吧，现在这个邪党老百姓都骂他，老天齐灭他时你退出了他，你就能躲过这一劫的， 他说，好，你帮我退了吧。这时车也来了，他上了车，还跟我招手说再见。女儿带我去剪头，看着那个小师傅，我就想给他讲，可是人太多，找不着好机会。一会儿我看到他进了洗头间，我就过去了。我说，小师傅多大了？他说，21了。我说，上过大学吗？他说，我只初中毕业。我说，现在上初中，某某党就让所有的学生都得入他那个团，某某党他就是个黑社会组织，我帮你退出他吧，退出后你就能保平安了。他说，谢谢您奶奶，那就退了吧。我女儿在外边就喊，妈，你看你到哪儿都讲。我说，妈看着这小师傅人怪好的，我就想给他说两句，说说话，我心里舒服。我的电动三轮车，我有个电动三轮车，它可是我的法器，很多时候我都是骑着它出去讲真相的。要是遇到个赶路的，我过去就帮人家拉东西，拉上东西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真善忍多好啊，这样讲下去没有不退的。有一个小伙子一下车发现钱被人偷了，他找人拉他，说到家再给钱，他家在哪儿？人家一听，去那个地方，路还难走，七拐八拐的，都不愿意拉。我过去就说，我不要钱，坐我的车吧。他说，老太，到家，我肯定给你钱。我说，我不是出来挣钱的，我就看你有点作难，我才拉你的。他坐上车，我就开始给他讲，他最后说，耳听为虚啊，我对法轮功以前没有啥好印象，看来都是叫某某党骗的，今天你给我这一讲，我全都明白了，以后我会告诉人家法轮功真相的，给老农民讲真相，老人给老人讲真相，效果也比较好，因为都是老人，容易找到共同话题。特别是一些年轻大法弟子给老人讲真相时，要是讲不好，老年人就不接受。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还来给我讲，啥原因？就是这些老人有点固执，可是老年人对老年人就不同了，稍微讲出一点道理来，他都非常佩服的。一次给一个老农民讲真相，我才一讲某某党不好，他讲让某某党咋不好了，以前历朝历代都得交皇粮，现在不但不交了，种地还补助钱。我说，那为啥种地的积极性都不高呢？他一瞪眼不说话了。我说，你想想以前种地化肥多少钱一袋，现在多少钱一袋，以前开始分地时光种地就能养活全家，可现在年轻人不出去打工，那点地能记多大一点事？有孩子能上得起大学吗？他嘟囔了一句，也是。我又说，你想想你卖给他的粮食多少钱一斤，他一转手就把钱给赚了，为了控制粮价，他宁肯花高价从外国买粮，也不让老百姓的粮价涨上去。他说，是这个理，以前我咋没听说过。我再给他讲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伟案，他的眼睛越来越有神。最后他说，大姐，你别生我的气，没想到你懂这么多，全都讲到我心窝里了。给老年知识分子讲真相，我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南方，还上过几年学，嫁到中原几十年，地方话我不大会说，所以我就说普通话。我还比较注意衣着，总打扮得利利落落的，虽说只是个退休工人，可很多人都把我当成高级知识分子，这给我讲真相还带来很大的便利。一次给一个老教师讲真相，我说，一看你就是个知识人。他说他是教师，我笑着说，被打成过右派没？他说没有。 我说，你可真够幸运的，没打成右派就不赖了。他说，没打成右派，可几十年里各种政治运动，老师哪能不受冲击？我说，你用某某党搞运动的观点，看看今天中共迫害的法轮功是不是场政治运动？他说，哎，你别说，我一直闹不明白，你这一句我就清楚了。中共打击法轮功确实是场运动。我又问他了解法轮功吗？接着给他讲真相，他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也遇到过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给他一讲真相，他马上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就说，某某党把你打成右派的阴影，到现在还笼罩着你。你想想，现在那些修炼法轮功的知识分子，给你当年的处境一样不一样？某某党先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声势，让人人都仇视法轮功。可法轮功本身好不好，那能是一个政党说了算的吗？咋不让修炼法轮功的人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一下呢？这些修炼的人不听中共那一套，他们在用讲真相的形式反迫害。老弟啊，你得表个态呀，就咱姐弟俩在这，你就答应退出他那个邪恶组织不行吗？这不但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到天灭中共时你就躲过大灾难了。他瞅了瞅周围说，好，那你就帮我退了吧。给老干部讲真相，讲真相中我发现一些中共的老干部到晚年都很空虚，别看他表面上老成持重的，内心不定有多空虚呢。无神论者到晚年也只能是这个处境吧。我问一个老干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说，你相信人做事都有老天在看着吗？他说，我相信那干啥，我现在没有老伴了，就想找个老伴。他看我主动给他说话，那眼神都变了。我说，你这想法不对，你今年都70多岁的人了，一个人过得轻轻松松的比什么都强，你要是找个老伴，住房、子女、亲戚，他再给你要这要那，啥矛盾都会出来。这老年的夫妻互相能了解吗？那结发夫妻生活一辈子还互相埋怨呢，不找是好事，一找保证你不幸福。他脸一红不说话了。我说，老年人得讲修养，讲保健，讲如何安度晚年。我这有个神韵光盘，都是我们中国人跳的，非常美，看了后精神轻松，胸怀宽广，比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不知好多少倍，根本就没法比。后来我又见到他，老远他就打招呼，还有啥光盘没有？你那光盘太好了，看了精神就是不一样，你说的真有道理，我听你的。后来我把他那个党员给他退了。给警察讲真相，一次我看有个人在学校门口接孩子，长得很魁梧，我给他个小册子，他翻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说，干啥的？他说，我是警察。我说，警察才得认识法轮功呢，不然可容易做坏事。这法轮功可……他说，我姨就练法轮功。我说，你姨都练，这不说明法轮功是好的吗？他又说，我妈也练。我说，看看，你妈也练，那能不好吗？不过我看你这态度，对法轮功好像不了解，是你们上级要求的吧？你怎么光听上级的，不听自己母亲的？他脸一红，没有说话。我就说，那天安门自焚可是个伟案，你看那小女孩气管都切开了还唱歌，那不是假的吗？下那么大的血本栽赃法轮功，法轮功的真相可好得很呢。这样一直讲到他孩子放学到了他跟前，临走他说，谢谢你大姨，以后我不阻拦我妈练功了。 还有一次在公园，我和一个同修分头讲真相，我正在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呢，一个中年人也过来听，大学生三退后走了，那人就问我，你这法轮功真相讲得这么好，在哪学的呢？我说在家学的。他又问，你们法轮功都在哪里集会呢？我说修炼法轮功只修心性，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有本书就可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集会，那是某某党给我们造的谣。他又问，三退了就真能保平安？我说那可是真的，人做什么事都有记录，做好事得好报，做恶事得恶报，咱中国古人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了几千年，某某党不相信，可是很多某某党的高官可都相信着呢。他说这倒是真的。我说咱娘俩见面就是缘分，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我说退了吧，退了保平安，大姨给你起个化名，就叫浩宇。他说好。我正准备走，他喊住了我说，你不怕我举报你吗？我说你不会举报我的，我是在救你。他说那我要真是举报你呢？我说你不会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心里有善念，那举报人的人都是些傻人，只有小人才举报好人呢。他笑了，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来说，你看我是警察，就是咱县公安局的。我说哦，你真是警察呀，你以后可要善待大法弟子啊，这样你就积了大德了，可千万别随着某某党干坏事。他说大姨你多注意些安全吧，谢谢你救了我。这个人走后，同修就过来对我说，你先离开这吧，你刚才讲的那个人是个警察，抄我家时我见过他。我说我已经给他讲退了，他都给我说他是警察了，他还会举报我吗？
讲真相二，世人觉醒三退忙。最近同学们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感触很深，下面记录几个片段与大家一块分享。一，看透了中共邪党本质的退休厂长。2013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两位同修结伴到本地某风景区讲真相劝三退，遇到一位男士，他们便主动与这位男士交谈，得知男士今年62岁，曾在某单位当过厂长。同修与他交谈当前社会败相，他打开了话匣，滔滔不绝地说，目前当官的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稍微有一点权力就要欺压敲诈老百姓的钱财，如果你不给他好处，他千方百计刁难你，让你的企业开不下去，真是太可恨了。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腐败，无法无天，权大于法，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打压异己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现在邪了，不让你上访，老百姓有冤无处伸，如果有三个人一块上访，就把你抓起来办学习班，限制你自由，还给你加上帽子，说扰乱社会治安，这是什么世道？真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制假造假，愚弄百姓很有一套，报喜不报忧，现在人们不相信他那一套，把他的宣传是反过来看。人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报纸除了日期是真实的外，其他的都是假的，千万不要听信他那一套，不要上他的当。现在百姓都知道，都觉醒了。目前社会乱象的根源就是中共自己，那些官员警匪一家，官商勾结欺压老百姓， 所以人们都希望他早日灭亡，百姓好升头。同学们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自己不入党，只路过团队，非常高兴地退出了所加入的协党组织。二，大学生批评国内没有言论自由。201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同修 A 在一个风景区讲真相劝三退时，遇到了三位年轻人，通过接触交谈，得知他们都是某大学新闻系的大三学生。交谈中，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外国对新闻记者非常重视，非常敬重，称为无冕之王，可是在中国就行不通，成了中共的喉舌，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像个机器人，没有大脑，听当权者的摆弄，按照他的意图虚假报道，不讲真话，净说假话，违心写作，没有意思。中共压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对稿件要层层把关，按照他的意图写，这叫过滤新闻，在外国不存在，就是要真实报道事情，所以国外不相信中国新闻，不欢迎中共官员。同修 A 问他们三人是否路过党团队，他们说不入党，只路过团队。当同修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时，他们爽快地说退，三个人都用化名退出了团队组织，并谢谢同修。三，车内四人全部三退。2013年12月16号上午，同修 AB 在路上行走时，突然一辆小车停在他们面前，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头来，彬彬有礼地问同修们到某地怎么走，同修们就告诉了他，他立即说谢谢。同修 A 抓住机会与司机说，你向我们问路真是缘分，耽误你一分钟，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平安是福，你们是否路过党团队？司机和坐在副驾位置的人告诉同修只路过团队。同修 A 说，那就退了吧，他们说谢谢，坐在后排的两个人也把车窗打开说谢谢。同修 A 又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问他们是否路过党团队，他们说只路过团队，那就退了吧。最后同修 A 告诉他们四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齐声说谢谢，这真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人啊。四，退休工人怒斥腐败官员。201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同修 AB 来到一个风景区讲真相劝三退，看见一位男士独自一人在观赏风景，于是他们上前主动与之交谈，得知他今年65岁，是上海某工厂的一位退休工人，特地到此地玩一玩。当同志们与他谈到当前社会败象时，他不禁开始怒斥中共官员的贪腐。他说，有一年的中秋节，他们厂由于没有送钱给上级职能部门的官员，那些当官的就不干了，想尽千方百计刁难，说我们厂不达标，要停业整顿，并派出七个人来厂帮助整改。厂子如果一停产，损失就大了，没办法，就请他们吃喝，送他们每人一个几千元的红包，他们吃了喝了拿了后说没问题，恢复生产。就这样一折腾，共花了12万元。你说腐败不腐败？烂透了，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期盼他早日垮台。当同学们告诉他现在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时，他说好，就退出了协党组织。五，不愿入党的退休教师。2013年12月下旬的一天， A 同修在公交车站候车，看到一位穿着保安制服的男士也在此候车，就主动与之交谈，得知他今年62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由于家庭负担较重，自己身体还健康，就外出打工，干上了保安工作，每月1900元，可以增补一点家庭收入。当谈起现在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难时，他说是这样的，现在水货多，钱不值钱，当官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两极分化严重，是什么世道，太不好了。同修告诉他现在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 他说，我不入党，早看透了他，只如果团队同意退出，为自己保一个平安。六，外企员工谈当今社会黑暗。2014年元月上旬的一天，两位同修到某风景区寻找有缘人劝三退，看到一个年轻女孩独自一人行走，于是他们主动与之交谈，得知年轻女孩今年26岁，在上海某外企工作。当谈及现在社会不公、官员贪腐、不重德只重钱的情况时，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完全不讲德才，只讲关系和金钱。大学生毕业后找一个理想工作很难，现在学费所用太多了，国家机关公务员每年招收人数极少，这些可怜的数量完全被当官的有权有势的有钱的人瓜分了。上海复旦大学是全国第三位的名牌大学，可是毕业生考公务员却考不上，一般的学校的学生他的爹妈有权有势却被录取了，一个一般大学毕业生他父亲有钱花了40万元却被考上了公务员，一个复旦大学高材生家中没有钱却被落选，这是什么公开公正公平，完全是骗人的，假的，不可信，所以看透了当今社会。天灭中共是必然的，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不入党，被迫入了团队，今天就退出了吧。同学们深为这明智的外企员工而高兴。七，政治系大学生不爱党。2014年元月上旬一天上午，同修 A 来到一个展览馆，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在明馆间碰到一个年轻男士也在观展，当同修小声与对方交谈时，得知他是某大学政治系大二学生。当谈及中国5000年文明时，他很赞赏，同修告诉他中国称神州，神的国度，可是中共却反天反地反人类，宣扬无神论，搞斗争哲学，信奉希莱幽灵马列，现在国外学者华人流传一句话，要做中华炎黄子孙，不做马列后代，摒弃马列毒瘤，还中华传统文化。大学生说，是的，自己学政治，不热爱政治，不爱党，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今天来参观就看中国悠久历史和古人发明创造的实物，古人太了不起，受人尊敬，现在当官被人唾弃，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同修 A 说，你很正派，很有主见，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不入党，没有兴趣，只入过团队。当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时，他说好，就退吧。就这样，正义的大学生退出了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八，两天一次上网看大纪元报内容。2014年元月上旬一天上午，同修 A 来到一旅游点，遇上了一男一女，当与他们交谈时，得知男士是湖北人，女士是云南人，他们来到此地观赏一下风景。当同修 A 与他们讲真相时，男士说，我知道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自己两天看一次大纪元报纸内容，真好看。当问他们是否三退时，他们说没有，于是同修就帮他俩各自起了个化名，退出邪恶的组织，他们连连说谢谢。同修 A 还告诉男士，你明白了真相，并且知道的很多，你把你知道的告诉你们亲朋好友，你会更加幸福美好的，而对方也会幸福平安的。他说好，我会讲的。九，世人觉醒后的真言。一位吉林省吉林市65岁的退休工人三退后说，天灭中共是必然，天不灭中共，中共自己都灭亡自己。15年前我就看透了他的邪恶本质，太邪乎。重庆市两位70岁的老人三退后说，中共宣传西方社会不好，美国不好，教育百姓爱国，可政府官员的家属子女绝大多数都移民到美国定居，他们爱国怎么都把子女送国外上学定居呢？最不爱国的是他们，不能听信他们的谎言，还是外国好， 别人民主自由有人权，连王立军都选择到成都美国领馆避难，求助美国帮助，还是国外好，中共不好。同学们，在面对面蒋春向劝三退中，深感世人都在觉醒，在唾弃中共恶党。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抓紧有限时间走出去，多讲快讲，让更多世人退出邪党组织得救。
画中堂，清邪魔，劝三退。过年到农村岳母家小住，到老乡家拜年时，发现了许多厅堂正中悬挂大幅毛模挂像。若再仔细观察，楼房正大门上还贴了一块镶有毛模像的瓷砖，有少部分人家正大门上同时也贴了镶有毛模周模的两块瓷砖，家中的主人至今还蒙在鼓里。你若劝其将中堂毛模像换成老寿星、风光之类的相片，大多数都极力否定，言必称毛模头是大救星，毛模头又没有迫害你们法轮功。中国自古有纪念祖先的传统，中堂常有挂列祖列宗的画像，告诫后人不要忘记前辈，炎黄子孙更是不能忘记人文初祖皇帝。在《诗经》颂中就有许多颂扬文王之德的诗篇，这些为华夏儿女传承神传文化的先祖，才是值得后人永远的怀念。然而中共邪教窃取了大陆政权后，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几十年的歪曲历史，给全中国人民灌输邪党伪光正，把毛模吹捧成大救星，人的思想被强力扭曲。从中堂挂毛模像，墙上贴毛模头瓷砖，轿车里挂毛模头像章等现象，可以看出人们被骗、被愚弄到何种程度。师父在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因此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认清毛魔头的本来面目，让众生得救就显得很重要。毛魔头的一生就是诋毁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生，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华传统文化被摧毁殆尽。毛魔头的一生又是一个变态杀人魔王的一生，是20世纪三大屠夫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这样的恶魔怎么能堂而皇之地被挂在中堂受人膜拜呢？因此大法弟子，特别是农村大法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就要多留意这些细节。一，如有老乡盖新房，就要提醒他们不要挂贴毛周模像。二，对已挂了毛周模像的老乡讲真相劝三退时，建议世人将毛周模像撤换。三，大法弟子，特别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也要提高认识，过去几十年被邪党灌输的毒素太多了，除了多学法外，还要经常看听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劝人三退时才更有信心，劝人换模像时才更有说服力。劝人换毛周模像要有耐心，一家人这个同意那个不同意就会搁浅。笔者的堂姐家厅堂就有毛模像，堂姐虽然也三退了，但一说换毛模像，就以丈夫不同意换下镜框麻烦，毛模头与你们法轮功不沾边等由头搪塞。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也到了彻底认清共产党、 撕下毛魔头的邪灵光圈的时候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摆脱邪灵，走出红海，得到救度。
床前尽孝正实法，正念正行救世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2月习得大法的。回想当初自己从一个疾病缠身、满身业力、不懂修炼的人，能得到师父的亲自度化，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真是对恩师感激不尽。17年来，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我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唯有精进再精进，做好师父所要求的三件事，多救度众生，才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才对得起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一、磨难中坚定正念，破除旧势力的经济迫害，紧随师父正法。得法前，我身患严重的脑神经官能症，治疗时因用药不当导致全身都是病，当时就剩一口气还算活着。修炼大法后，身体很快就无病一身轻。99年天20大法受迫害，师父遭诽谤，我因去省政府和北京上访，传递大法资料，被当地邪恶列为迫害的重点，反复九次被非法绑架，在看守所、拘留所因绝食反迫害，不向邪恶妥协，身体曾遭受过极其严重的摧残，但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都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黑窝。走出黑窝后，原单位已破产，我成了失业人员，家庭因惧怕恶党迫害，实际上也已不存在。我就做小生意来维持生活，坚持正法修炼，生活上一直紧巴巴的，在钱上老是不宽裕，没有用正念意识到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是用人心想是因为没有好工作，实际上是承认了这种迫害。找到执着后，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邪恶迫害。到现在，除了坚持前半夜每个整点发正念外，一直坚持每天集体晨念前的一点、二点、三点准时准点发正念，这样晚上睡觉时间就很少了，只能在两个正点间打个盹就算睡觉了，但仍然很有精神，白天照样做生意、发神运、发真相光盘，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并且生意也越来越顺了。我买货的那家老板都是先拿他的货再送钱，他有几次在发货欠条上给我少寄了钱，他第一次给我少寄了1000元，第二次少寄了200元，我发现后都给他送去，这样经过几次，他全家的人包括很多亲属朋友，从原来的受邪党毒害、反对敌视大法，到现在同情理解支持大法，并多数都做了三退得到救度。二、床前行大孝，亲人赞大法。我母亲是2010年元旦去世的，去世前2年时间内瘫痪在床，不能自理。她那次患病住院，我大哥弟媳都躲着不想管。我因受迫害，手里实在没钱，没办法，只有到处借钱给母亲看病。后来我姐、我叔拿钱来，才算解了燃眉之急。出院后，我叔安排我姐弟四人轮流伺候老母亲，因我姐和我弟都在外地工作，他们两个照顾老母亲的事我就承担了下来，这样每年12个月我自己一个人要伺候9个月。我替我弟弟他们伺候老人，我弟媳不但不想拿钱，还嫌老人脏，想把我和老母亲撵走，怕好独占房子。我大哥大嫂两人不但不想管，还只想弄老人的钱。轮到他们伺候母亲时，为了省自己的钱，把老母亲送到条件最差的养老院。老母亲在养老院被冻得眼看就要不行了，我知道后就把她接回家送医院抢救。我一个人每天都是床前喂饭喂药，床下接屎接尿洗衣物，直到老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期间我任劳任怨，以苦为乐，从不和他们计较。我姐、我叔、我婶还有其他亲属，过去因为受邪党的宣传欺骗，对大法不理解，看不起修炼人，通过这件事完全转变了，认为大法修炼者就是和常人不一样，方方面面就是好，并公开为我们修炼人和大法名人教区很好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得到了救度。三、放下怕心，面对面发神运光盘和真相资料光盘。从2010年起，我利用做生意的便利条件给众生发放神运和真相光盘，每天最多的时候可发40盘，一般情况是20盘左右。开始时有怕心，怕碰上便衣，怕被举报，还怕被熟人嘲笑。虽然有怕心，但是我知道这是正法弟子必须要做好的。我从完全为了众生得度的基点出发，不断坚信正念。 我的体会是，每天只要学好法，发好正念，发放光盘就会非常顺利。凡是看过我给的神韵光盘的人，下一次再见到我时，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这期间，我的怕心、面子心也都去掉了很多。从2005年起，我就经常夜里单独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有几次夜很深，我独自一人被困在乡间小路或庄稼地里，后面是村庄，有狗叫，前面是河，过不去。荒郊野外，夜深人静，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时我就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助，然后头脑就清亮起来，也知道该往哪走了，很快就到了回家的大路上，而且每次都是如此。以上是自己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证实了大法，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归正自己。我要一直坚持下去，多学法，多发正念，救助更多的众生，完成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